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儿童房的时间又到了，欢迎大家跟着卷子一起来学习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之前我们已经学了6招了，不知道大家运用的如何呢？或者说吸收了多少哈，实践了多少呢？你有没有从实践当中感受到快乐呢？这是我很关心的问题啊，因为快乐是表达我们真的是吸收到了，真的是学到了之后的那种的心情哈。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家长啊，在学会了这77招之后呢，真的都可以满满的体会到快乐教养的果实哈，到时千万不要忘记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第7招。今天的第7招啊，是我们在前面这一段时间讲沟通的时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呢，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华人最不擅长的一个方面哈。那就是在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准确而真实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今天呢，这个招式啊，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也是有蛮大挑战的。那今天的第7招呢，就是让孩子学习表达感受。
快乐教养实践77招，让孩子表达感受，而不只是给意见。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7招，让孩子学习表达感受。
听上去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不知所云呢？那如果在以前呢，娟子也是会这样认为的，就是什么叫表达感受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哈，我们从小的教育呢，就是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要克制，你要忍耐，哈，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会把很多的我们天生有的一些的感受，自然而发出来的一些感受，把它压制回去，你就是不会让它自然的生发出来。就比如我们曾经都会听到过，男孩子不要哭啊，你哭就不像男孩子。我记得在我儿子小的时候哈，他还很小呢，然后呢，只是呢，他很爱哭，他一遇到什么事情呢，他就哭。那我那个时候啊，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呢。我就记得我当时还说，哎，你怎么是个男孩子，你怎么老哭呢？后来呢，我就发现啊，我不喜欢他哭鼻子，是因为他哭会让我变得很烦。也就是说，我注意到了他的哭可以让我变得很烦躁，他的哭可以引发我的感受，而我的感受是会转化成情绪被发泄出来的。所以我心情好的时候呢，可以哄哄他，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往往啊，就是去责备他，或者说是强行的制止他。但那个时候的我却忽略了一点，就是 我忘记了，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感受的，他也有情绪的，他的情绪就透过哭来表达了，而我却并没有透过哭去了解他背后的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为什么来引发他哭呢？哎呀，说了这么一大圈啊，我才发现，原来啊，不是让孩子去学习如何表达感受，首先应该是我们做家长的，要先学会如何表达感受，才能够帮助孩子啊。赖瑞博士呢，他在他的书中呢，是这样描述感受的，让我们先来对感受做一个分析哈。他说，感受是会引发我们情绪上的反应的，是一种对人对情景的原始反应。感受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感受也可能是出于我们的性情或是受环境制约的一个结果。我们是可以改变自己对感受的反应的方式的，但问题呢，就是想要改变就必须要先去接触它，认识它。说到孩子啊，其实孩子最先有的就是感受。我们要让孩子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的情感拥有主权，而且应该负责任，要鼓励他们表达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要让他们用言语来描述他们自己的感受，并要来帮助他们能够辨认自己的感受。比如我们可以选用这样的问句来问孩子，让他们来判断，来分析自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问他们，你觉得很伤心吗？你觉得很生气吗？你觉得很快乐吗？你感到很开心吗？还是好无聊啊？若是孩子可以早早地学会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他就不太会陷在情绪当中，用情绪来发泄来表达了。换句话说，他就会比较容易能够梳理自己的情绪，把握自己的情绪，做一个行事为人有判断力的人。赖瑞牧师在他的书中呢，引用了《箴言书》23章第7节的这样一句话：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孩子们也在看着我们是如何分享以及处理我们自己的感受的，从我们这里，他们就会学到如何表达情感的方法。因为情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特个体以及与他人往来的要素之一。如果下次你正想开口对你的孩子说，你让我好生气啊，那么请你啊暂停一下，不妨换一个说法，尝试着使用，当你做某件某事的时候，我觉得好生气。是的，本身也不是孩子让你生气，而是他做的那件事儿让你生气。所以呢，下次我们家长在描述自己感受的时候，请我们先把它描述清楚，这样用负责的态度来分享我们自己的感受，不但让我们有了实践的机会，也帮助了孩子们从我们身上可以学会分享的态度。
充满你 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
孩子学习表达感受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母要先意识到自己有足够的平静的情绪来面对孩子的情绪。很多时候孩子们要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之下才愿意表达他们心中真实的感受，而当他们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的时候，父母专心而耐心的倾听就是非常关键的。小孩子每一个都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们也会有天然的性情上的差异。最近我认识了一对兄弟两个人，哥哥5岁半，弟弟还不到3岁的样子。那他们每一次一起玩，一起开心的笑，但是如果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争执，那么他们表达感受的方式可是完全不一样。哥哥一般情况下会沉默不语，表情严肃，如果你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只会用手指给你，比如说指向玩具或者是指向弟弟。而刚刚3岁的弟弟呢，如果你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会用非常清晰的语言尽可能的把事情描述给你。他的哥哥以5岁半的年纪，在他表达感受的时候完全不能用语言来描述出来。于是我就问他们的母亲，原来的妈妈告诉我，自从她怀孕有了弟弟，一直就在忙碌照顾着这个小儿子，忽略了跟老大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导致他从3岁多以后到现在基本上都不太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对这个5岁半的哥哥，我不禁内心产生了一些忧虑，也把这个忧虑分享给了这一对男孩子的妈妈。她告诉我，她目前正在尽可能的弥补1对1的时间，让老大也有很多机会表达出他的感受。我想假以时日，这个哥哥会因着妈妈的耐心开始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的。作为父母，能够在第一时间帮助孩子表达出他的情绪上面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错过了第一个时间，那么很可能要用后面很多年去弥补。我还记得自己曾经犯过一个不小的错误，大约在哥哥6岁的时候，弟弟那个时候大概只有3岁，我们第一次去看烟花，因为我自己也很兴奋，期待了很久，等到天都黑了，烟花终于开始了。但是当第一个烟花飞上天空，天空色彩绚烂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了弟弟的嚎啕大哭。当时的我因为正在兴奋，所以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来处理他的感受，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很紧张很害怕，妈妈把你放到车里好不好。他点点头，一边大哭，我就一边把他抱着
放到车里，自然我不能离开他太远，但是我就把车门关上，自己站在车边上享受完了所有的烟花。当时的我因着烟花非常的兴奋，哥哥因为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烟花，在回家的路上也一直哈哈的笑得不停，所以我们母子两个人对话非常的愉快。一旁的弟弟因着哭累了，早早就在车上睡了。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昨天晚上弟弟看着烟花而大哭的事情忘记了，没有在第一个时间去梳理他内心深处的感受。结果在好几年之后，那个时候的弟弟已经有七八岁了，我们再一次去看烟花，没成想他的反应依然是逃回车里。那一刻我终于想起他第一次看烟花时候曾经大哭，于是我回到车里，放弃了那一次看烟花的时间，跟他好好聊聊天。我问他是不是觉得很恐惧，他点点头。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表达。于是我搂着他的肩膀跟他说，或许是因为声音太大了，我们一起坐在车的后面，透过车窗来看烟花好不好。我跟小儿子就在车里陪他看了他人生第一场烟花。当然现在的他已经走出了当年的恐惧，孩子的每一个细小感受都值得我们做父母的用心去观察，及时去处理。越小的时候多鼓励他们表达，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就会渐渐养成分享感受给我们的习惯。亲爱的父母们，愿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新月带给大家的与父母促膝谈。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连续几天我们都在讨论有关如何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的是言语的力量。上一次的主题经文是箴言的第18章第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我们给大家讲述了一个自信的小男孩，他告诉了我们他的爸爸是如何鼓励他的。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预选日，主题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1节，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1节，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一句鼓励的话语在任何时候都是受欢迎的，也是人在经历失望或者是失败之后最最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指示我们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想到一个12岁的女孩乔伊的故事。她一心想加入学校的啦啦队，练习了好几个星期的加油欢呼，可是预选的那一天，他的表现还是没有达到标准，他的希望破灭了。 他的妈妈当时正在旅行，妈妈回家之后问乔伊说：“预选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女孩轻声回答说：“妈妈，我落选了。”妈妈问她：“哦，是真的吗？”然后她就伸手拥抱了自己的女儿。这位母亲说：“乔伊，妈妈看到你那么认真努力的练习，你有勇气参加预选，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女儿乔伊的表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假如乔伊的母亲表现出有点失望或者难受，那么她的女儿必然会觉得更加糟糕。情绪是有传染性的，我们倾向于跟随周围人的反应，把他们情绪的高低起落与自己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当我们的孩子正在经受一个可怕的伤害或者挫折的时候，那是他们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你在这些时候的注意力和体贴能够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就像乔伊的母亲那样，你还可能找到把失望转变为胜利的一线曙光。今天我们要请大家思考的两个题目是：你在家中是否试过将失望转变成积极的想法呢？你能使用一些什么样的鼓励的策略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一对像你这样的眼睛，能够看到从痛苦中带来安慰，从黑暗中带来光明，从绝望中带来盼望的机会。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房，好使我们能陪儿女走过这些岁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 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
本周金句：
提摩太后书二章24-25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是晨曦讲座的主持人林成，和你一起反复思想，存记神的话。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